台、下台，戏剧舞台的朝生暮死，台上、台下，表演艺术的幕起灯亮。欢迎收听钱大同主持的《表艺启示录》。
亲爱的朋友，欢迎再次回到我们《表艺启示录》，今天一样要和李幼宁导演来谈电影。那特别是我知道李幼宁导演在老兵这个主题上面非常有经验，非常执着啊。我父亲也是黄埔军校的，导演是不是也谈一谈老兵为什么对你影响这么深刻？
我一共拍了12部底片电影，中间大概有5部甚至于6部都是讲所谓台籍老兵返乡的这个主题啊。那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很执着很喜欢这个主题，这个是从我的成长背景讲起。跟您父亲一样，我的老先父也是黄埔军校的，来台湾，我是台湾出生的啊。虽然看起来已经是个 dirty old man， 但是我的内心世界还是一个小孩子。我从小看到我父亲在眷村的那种感觉，一辈子都不能忘怀。我多么的希望，我现在看到很多很多的年轻朋友父母健在，我说你们要珍惜啊，父母在你仍然是个小孩子，要常常回家陪陪你的父母，不要太忙，要想到你的爸爸妈妈，要带点东西回家，要能够常常打个电话，大家都当成耳边风。我看到很多很多的故事都是在这边产生了人物的张力，父母在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情，等到父母走了，你都感觉不一样，你才另外一种感觉，所以有时候就是很痛苦。我一直觉得我年纪再大还是可以创作，在创作里面我的泉源到底是怎么来的，我觉得还是我的父母给我的。尤其当年在那个年代能够到美国去留学，那多难呢，不可思议。在1978年戒严时代可以出国，然后能够念电影， 我爸爸能够同意，虽然我看他心不甘情不愿，但是他还是希望我能够找到我的乐趣。所以我爸爸走了，我跪在地上给他磕3个头，感谢他的这个养育之恩、培养我之恩，我永远能够感念这个。所以说我觉得我的感觉是来自于我爸爸，永远不能磨灭。第二个感觉就是说，很多朋友觉得我的老兵还是非常到位拍的啊，尤其老莫也好啊，李斯科也好，朱丽巴也好啊，那或者这个比较新的作品《灭影子》也好啊，或者于这个更新的电视剧集啊，就是最近2-3年拍的这个《四月望雨》第4段《四季红》拍的，仍然回到眷村。Why？ 你到底怎么回事？因为他有一个感觉，创作母体就是我的眷村，创作母体就是我的家庭，创作母体就是我爸爸那张脸孔。他纵然你们不讲话，我常常看着他，然后我常常有时候礼拜六礼拜天我都回到了成功国宅，然后推着轮椅在成功国宅，有时候礼拜六礼拜天下午去晒太阳，看到那里面好多老兵哦，都在那边晒太阳，然后旁边都是这个外佣、非佣、应佣、月佣，哇，他们好开心哦。然后看的，然后老兵还插着鼻胃管，吊着点滴，然后很目光呆滞的看着夕阳的这个光照在那种感觉里面，然后旁边站着飞佣，你看看这是什么样一种画面。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创作里面，不知道大同你的这个 这个爸爸给你什么样一种冲击？这样，
我特别有感触啊。我父亲其实蛮健康的，我父亲97岁离开，但他为什么离开？不是因为他卧病在床，是因为他摔倒。他摔倒的时候没跟我讲，后来他跟我说啊腰不舒服。第二次摔呢，他的脊椎摔断两节。好，那两节的意思就是说你脊椎的这个受伤了，然后你的血液制造血功能都会影响，就会送医院。送医院医生说他已经感染了。那你可以知道我们家属的心情。我跟医生说要不要开啊，他说钱先生，你父亲已经97岁了。他其实潜台词是说你父亲够了啦，不用再让他折磨了。他说我想一个是医疗资源嘛，那一个就是他也忍受不起。他说60岁可能还可以动，因为脊椎是在等于是在你的整个胸膛的中间那个部位。我在讲的意思是说，我刚刚听佑宁哥讲这段故事，其实会扮演累的，就是说，你看我们人呢、啊，从年轻到老，慢慢就进入到中年、老年，慢慢就像您讲，我们可能等到那个节骨眼都是插个鼻胃管。我是在想那些人在想什么。那些已经马上就要面临死亡了，他在想什么？他也许不想死，可是他终归会面临死亡这件事情。又一个，我们都是基督徒啊，是不是也谈一下信仰对您拍摄这个议题当中给你什么样的帮助？
我是教会聚会所，从小就是也跟着这个父母到聚会所，但是我一直觉得我非常惭愧啊，我没有很爱主啊。但是到了这个美国啊，也很少参加聚会。回国以后啊，但是有很多聚会的场合，偶尔来看。但是我有一个习惯，永远没有改，就是我三餐吃饭一定会祷告，也就是很简单，这是我娘告诉我的，你就叫主啊主啊，这个吃你的食物，你要好好的来珍惜。我一辈子就没有改过这样的一个习惯。我父母也都是大寿，我爸爸96岁走的，我妈妈98岁。在这个感觉里面有一个最重要的，就是信仰，就是他们的信仰是怎么来的，我到现在也不知道。那他们就这样走了，但是我的信仰是来自于他们。我不知道信仰的内容，我是看他们的肢体，他们的感觉，我就跟着这样的做。那也是几十年过来了，所以年纪大的时候，我偶尔还会翻，像我今天看到这边有一本那个圣经，我就翻翻，那种感觉，这样摸一摸，哇，好有感情哦。这种感情让我在创作里面获得的一种感觉。我刚刚看到圣经，我说好开心的，那种力量就会有。在这个里面啊，创作最重要就是要有一个 passion， 激情，没有就没有办法。在创作的领域里面有两个最重要的，你的 subject 是什么？
主题。
哎，你的人物是什么？然后到底是先有人物还是先有主题？我跟我几十年来我教学就是这两个最重要的感觉。在人物上来讲，两岸之间这个老兵是一个最重要的人物，现在大家就已经没有
不在乎了，
当年是最重要的一个感觉。我刚好身逢其时，体会了那个年代，那个时候我们小时候的一个戒严年代，两岸。现在我常常在课堂上，我的学生问我说：“哎，老师啊，主任啊，为什么老兵要返乡？”一本正经的问我。
他们也很，
他们不
知道
啊。
对，
那我心想，你这个有什么好生闷气的？因为你要好好的有耐心，你要教导年轻人嘛。所以想想看，这个赵少康最近提到什么课纲是这个好像郭台铭的朋友问嘛，他说谁是岳飞都不知道了，老兵怎么可能知道？我上课的时候，学生一本正经问我说：“哎，老师谁是白先勇？我快昏倒！而且你是教电影剧本的，你都不知道白先勇，那就什么都不能讲了。但是你老师你要有耐心， 所以有教无类，你要好好的教导他。所以为什么我一直希望能够传承，我们没有来好好教育他，然后你就生气，你不对嘛，就你要，这是你的责任嘛。
用一个，我在2016年啊，也尝试写了一个创作《陋巷》。你刚之前有提，在我节目有提到《陋巷》啊，就是很简陋的《陋巷》。我尝试写了眷村故事，还不错啊。当然，我们不是赖声川这种宝岛一村的概念，但是我也写出了眷村小人物的故事啊。那那个时候造成了看我们戏的蛮多的轰动。后来我又写了 Part Two， 就是20年后他改建。啊，改建眷村改建的故事，当然，放了很多元素，是我周边邻居的一些元素，只是孤影其名，不用他本名啊。那那时候我就写了一个老兵啊，收养了一个女儿，啊，我们眷村听众朋友可能不知道，眷村只要是跟我年纪相仿，我上面有哥哥姐姐嘛，家里只要有一个小孩比我年轻的，几乎都是收养的。为什么？因为那个年代，刚您讲这个，之前您也讲到说。传宗接代嘛，所以不会太晚结婚，因为太晚结婚也不行，所以呢他们都会在大概40岁左右一定要考虑结婚这件事情。那如果说一个父亲像我爸爸是民国10年生的，42岁生我嘛，那如果我隔壁邻居是47岁才有小孩的，大概都是抱来的。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经验哦。
有都我有，我就左邻右舍都看到很多，所以我的老莫啊李斯科都有这样的经验。这有两个感觉，就是老兵到了台湾，当他们心中产生了疑惑，当看到台湾怎么盖了10门水库，他们大概知道
回不去了。
那他们怎么办？那大部分的老兵是道上可能有原配，所以他们想要传宗接代，那他们就是想用金钱买一个媳妇，为了传宗接代。所以老莫里面有地上摆那个钞票，那是一个经典的画面。那在这个里面有一个最重要的感觉，就是这个老兵传宗接代，他也没有想到到了1987年蒋经国宣布他妈开放，那老兵可以返乡，哇，他怎么办？
对，他一种两种心情，一种说哇开放了，一种心情哇我傻眼了。
那不是真的傻眼，他吴兴国他不知道怎么办呢、啊？那台湾有一个叶前尊女儿，大陆上有个儿子，他怎么办？所以这个就是人物的一种冲击，就张力。那我觉得在这个里面啊，戏剧上来讲，这是个非常多的题材，能够再来挖。但是现在年轻人已经不关心，甚至于不知道这个年代，所以相对的这种题材就比较少，几乎没有人再提。所以我留下那5部是一而再再而三的被拿出来放。那个现在国家电影中心又修复我的这个祖逖八佰的春天，大概明年初会再来放，那就变成永远留下来啊！那个年代你只有看祖逖八、看老莫啊、看李斯科啊，啊，怎么有个老兵把抢银行那种感觉，在这个感觉里面，这个人物只有在两岸特定的时空下所产生出来的，好像东德、西德、南北韩。
在越战时期，美国有很多特务的兵，也是造成社会问题。
这个是问题。
因为你跟我刚才突然听到你讲这个祖逖八佰的春天呐、啊，我刚好经历了眷村呐、啊，就我比较年轻一些嘛。我们那个年代呢，祖逖八啊，外面是糊点那个泥土，
用泥巴把它粘的，
然后上面披一个这个白色的漆啊。大水一来啊，就剩下祖逖八了，对吧？
对对对，就冲了。
所以听众朋友不知道，我们其实也在台湾比较没有那么好的时代也成长过。那我想说，我们还是回到电影，对佑宁哥想要做老兵这个题材，就是年轻人为什么不懂？因为他没有经验嘛。在方面，他的生活所需他不是那么关心，他可能关心更多的是前途，更多是两岸不会有战争，更多是自己能不能赶快出去读个硕士，赶快娶个媳妇啊。那我想其实对人基本的这种生活生命的需求我们还是都是一样的，不管在什么时代，你有成家立业啊，传宗接代啊，希望子女教育更好的这种需求啊。佑宁哥，你现在也是为人父啊，你怎么看待两代的教育的问题？
教育我是很开放的，像我女儿的高中是在法国念的，我是很晚才结婚的，我女儿今年才23岁哦，那她很幸运哦，她就是说很有才华在甄选，然后她可以选择到法国去，然后教育部每年还补助哦。我只希望年轻一代的能够找到他们的真正喜欢的，但是他们真正喜欢，他们是不是真正喜欢，这个要父母可能要关心一下子。那有的父母是完全不关心，因为我们从小就是在一个补习教育联考的压力，然后来来来来台大，去美国，那父母都把儿女都逼死了，我觉得有一点病态。
我们在眷村呢、啊，我一个邻居也就是被逼到这个脑袋失常，
这会发疯哎、欸！
我是属于被逼，我没发疯那块。
真的，我只觉得我们的下一代让他们健康，像我女儿现在这个住在家里，我这有的时候我也忙，但是回去我看到她。我就很开心的，他不见得要跟我讲话，我只要看到他的鞋子放在客厅，
对，
哇，我就好开心的，
心很笃定，
就整个的感觉都不一样。我只希望他健康
的
活下去。
所以听友您可以知道啊，这个世代的差异是不同的，但是年轻人需要努力还是一样啊。用一个最后一段这段的访谈呢、啊。谈一谈教育吧，你在教育界也待了很多年，教育是不是对我们现在这种壮世代的年纪来讲是比较辛苦啊？教育上
很辛苦。我在大学大概待了到今天大概整整也40年，当然我已经退休2年，可以说在大学我教了38年，然后我继续有课到今年整整40年。我想想看，大学教育在当年跟现在最大的不一样，当年是背诵，现在慢慢有一点启发，当年是注重理论，国外回来的博士就不得了了，现在比较注重实务，这是我一直在里面，我就体会到实务可能毕业以后就有工作，那理论可能全部走这个学术的窄门，你看看写一个博士论文要耗到你多少时间。最近我有一个同学，他这个录取了文化大学的博士班，他问我，我说你最少要 K 200本书啊，他快昏倒了。我说你要挑战哦，你要在你最青春的岁月，你最少花5年时间来 K， 而且是专注的要 K 书。另外一个感觉，现在的学生是不是有这样的时间？生活的压力，父母能够是不是再继续供养他5年？
还有就是你不要被一些周边给影响。
你周边，你妈现在的学生，那有手机就再见了。我们被手机完全制约。你没有手机好像都快活不下去了，在那个古典时代是没有这些东西。
我就是曾经做过制约你们手机设计的那个坏人。好，我们今天非常荣幸跟佑宁哥再次谈到，特别是佑宁导演在老兵这样的主题对电影的植入啊。那我想我们今天也要在这边告一段落，我们下次再跟佑宁哥来好好谈谈电影，跟大家说拜拜咯。